弟兄姐妹们，下午好，我是宝慧。我们那个今天的第一段读经是从诗篇的22:1-18，诗篇22:1-18。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我的神啊，我日间呼求，你不应允。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列祖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就救他们。他们向你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上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然而你是使我从母腹中出来的，我在母腹的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托给你，我一出母腹，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灾难临近了，却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着我，巴山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他们向我大大的张嘴，像撕抓吼叫的狮子。我好像被水倾倒出去，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干枯，我的舌头紧粘着上颚，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我，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第二段经文我们是读约翰福音的19:17-24。约翰福音19:17-24。他们把耶稣带去了，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上面，十字架的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了这个牌子上所写的，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这个人自称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写了，我所写的是我已经写了。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四份，每个兵一份。他们又拿了他的内衣，这内衣是没有缝的，是从上到下整件织成的。因此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来抽签吧，看看是谁的。就这样应验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
谢谢张晶刚才已经为我们的讲道祷告了，也谢谢宝慧姐为我们读经。请大家继续把你的圣经打开，也希望大家都已经找到我们在网站上的聚会的单章，里面包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今天会继续看 这个暑假的约翰福音的系列讲道，今天会看约翰福音19章17-24节。首先我想 让大家考虑一个问题，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件事发生了之后彻底改变你的看法呢？可能是改变了你对一些事的看法。相信疫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对很多日常生活上的事都改变了看法，比如说坐地铁现在要小心，在餐厅吃饭一定要带洗手液，在疫情中最宝贵最需要抢购的是什么？哦，原来是厕纸。或者有事发生了，改变了你对一个人的看法。哈维·韦恩斯坦以前是一位美国电影业很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但是最近几年他被多名的女士控告他性骚扰和性侵，从此以后世界对他的看法都完全改变了。不管他之前在事业上成就了什么，他现在不再被视为一个成功、一个值得赞赏的人。或者兰斯·阿姆斯特朗，他以前是一名美国前职业公路自行车赛车手，从1999年到2005年之间，他连续有7次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一个调查发现他长期使用禁药，结果他所有从98年之后的成绩都被取消，而且被终身禁赛。从此以后，他不再被视为一名成功的赛车手，反而被视为一个骗子。对约翰福音的原先读者来说，这段经文发生的事可能也会改变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在约翰福音的前部分，作者记载了许多在耶稣在世上所做的神迹，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有可能读到耶稣的死会给他之前的成就投下了阴影。这位耶稣，这位所谓的救主，他怎么会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怎么会有这么可耻羞辱的下场呢？我们可能也会这样想。虽然我们不是约翰福音的最原先的读者，但是跟他们一样，我们没有当时看见耶稣，我们只能靠约翰他所记载的来决定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可能你在想啊，我并没有对耶稣的死感到羞耻，一点也没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太好，我希望我们可以向你学习。但是对我来说，而且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口里说我们没有对耶稣的死感到羞耻，但是可能我们真正的心态会在一些没有那么明显的方式看出来。比如说我们宁愿多讲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好事，我们不讲他被钉在十字架。我们可能很乐意的邀请朋友去教会的圣诞节聚会，但是没有感到那么积极邀请他们去复活节的聚会，没有那么积极的跟他们讲耶稣的死。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死确实是一个最关键的话题之一。更准确的说，耶稣的死是基督教最关键的话题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我们应该如何影响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呢？我希望今天的讲道，通过看耶稣被钉的这一段经文，你对耶稣的看法的确会有彻底的改变。但是要改变的不是要你把耶稣看为小，而是要你把耶稣看为更大。不是要让你怀疑耶稣，而是要让你有信心相信他。不是要让你对他的死漠不关心，而是要你看见耶稣的死是他身份和他的使命的核心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会考虑三点。第一点就是世界的眼中看来羞辱的死。第二点，神的计划中确认身份的死。然后第三点，我们的回应，相信耶稣是王。我们先考虑第一点，在世界的眼中，耶稣的死看来是一件羞辱的事。今天的经文提到三件事是让耶稣的死看来羞辱的。首先，我们看见耶稣与囚犯同定。我们一起看第十七到十八节吧。他们把耶稣带去了，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 名叫独楼的地方，希伯来语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和他一同钉十字架的还有两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十字架钉死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处罚形式，这样的形式是留给那些犯重罪的囚犯，而且是为了让囚犯经历一个在公共场合一个非常痛苦一个非常羞辱的死。所以耶稣被钉是一件很羞辱的事，但不仅如此，耶稣是与两个囚犯同钉。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的背景，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耶稣死的羞辱。如果这几节经文是一个新闻报道，新闻头条有可能会这样写：三名囚犯被钉十字架，一无所有，卑贱羞辱。但是还有第二件事是让耶稣的死看来羞辱，就是耶稣被当时的犹太领袖拒绝。耶稣被领袖拒绝。我们从第十九节一起看吧。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头，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了这个牌子上所写的，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这个人自称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看见比拉多就是当时的一名罗马总督，他跟犹太领袖辩论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应该怎么写。如果刚才十七到十八节的经文像新闻报道一样，十九到二十二节像是有人发了一个有争议的微信朋友圈一样。你可以想象，如果比拉多现在跟我们一起，他拿起他的手机在微信上发了 一张图片，图片中有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往下看发现有很多人在评论这张图片，评论图片的人都是比拉多相识的一些重要的宗教领袖，他们都向比拉多表达他们对图片的不满。比拉多，你怎么可以发这样的谎言呢？比拉多，你这样写是不可思议的。比拉多，把你写的改了吧。你再仔细的看，原来他们反对的是图片下面的文字。比拉多用了三种语言写了一句话：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Jesus of Nazareth, King of the Jews. 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当然比拉多当时没有微信，而且他写的不是用中文、英文和广东话，而是当时以色列地区的三大语言。但是作者这里就是要通过这里的辩论来让我们看见耶稣被当时的犹太领袖强烈的拒绝。所谓的犹太人的王竟然被自己人、被犹太人的领袖拒绝，真的是很羞辱的事。但是还有第三件羞辱的事，耶稣的衣服被分配。耶稣的衣服被分配。 我们一起看第23到24节。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四份，每个兵一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内衣是没有缝的，是从上到下整件织成的。因此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来抽签吧，看看是谁的。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在十字架上，耶稣真的一无所有，什么尊严也没有了。他之前已经被鞭打，被嘲笑，他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现在他赤裸裸地在十字架上，衣服被罗马士兵拿走了。很难想象更羞辱的一个场景。耶稣的死看来真的是很羞辱的一件事。但是到这里，你会感觉有点奇怪吗？为什么约翰福音的作者要记载这些羞辱的细节吗？他这样的写可能会有反作用。作者本来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但是这样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怀疑他，对他感到羞耻。为什么要前功尽弃，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答案就在经文里。如果我们更深入看，会发现作者故意这样的记载是为了让我们体会一个重要观点。在神的计划中，耶稣的死确认他的身份。这就是今天的第二点。在神的计划中，耶稣的死确认他的身份。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两方面关于耶稣的身份。首先，耶稣是神拣选的王。耶稣是神拣选的王。让我们再次回到第23到24节。表面上看，这两节经文所记载的看起来像是一些随意而且不重要的细节。作者告诉我们，士兵把一个死了的人的衣服分配，看起来不重要。但是作者约翰是很小心的，要我们看见这里发生的是有背后的重要意义。这里记载的不是随意的，而是为了引用诗篇22篇第18节所讲的。诗篇22篇18节，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要明白约翰引用这节经文的意义，我们需要考虑诗篇22篇的背景。诗篇22篇的作者就是大卫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位王，是因为神亲自与大卫立了约，神应许将来从大卫的子孙会来一个王，而且神会永远建立他的王位。诗篇的写作日期就是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就是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代，也就是耶稣在世上1000年之前写的。诗篇的内容，大卫王描述他被仇敌包围和迫害的痛苦经历。诗篇22篇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篇诗篇，新约的其他经文也引用了它，鼓励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读一读。诗篇22篇让我们看见大卫王很坦白地向神呼求，他感觉被神离弃。但是引人注目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内容很准确地描述和预言1000年后在耶稣身上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卫王提到仇敌分了他的外衣，在约翰福音，耶稣的衣服就是被罗马士兵分成四份。大卫王提到仇敌为他的内衣抽签，在约翰福音，罗马士兵抽签来看谁会拿到耶稣的衣服。你看见约翰福音作者的目的吗？你看见为什么他要记载这些看起来羞辱、看起来很随意的细节吗？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那位神应许会来的君王， 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位有永恒国度的君王。约翰也是要决定性的解决19到22节的辩论，耶稣真的是神的王，而且他的死还有他死的情况，被嘲笑，被钉，衣服被分，全都验证他真的是神的君王。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诗篇22篇像一个日记一样，描述大卫王的经历。但是回头看，我们应该更多把诗篇22篇看为一个职业描述，最终描述的不是大卫王他自己，而是描述将来从大卫王而来神所应许的君王耶稣。但是约翰让我们知道，不只是耶稣是神所应许所拣选的王，约翰福音其他部分都已经有提过这一点。约翰让我们体会的，让我们特别通过约翰福音19到20章的体会的，就是这样，耶稣是必须死的王。换句话说，因为耶稣是神拣选的王，所以他必须死。就是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耶稣是必须死的王。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还有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会看到与王有关的词重复了很多遍。你之前有注意到吗？如果从上周18章的经文开始，作者至少15次直接的提到王或者国这两个词。除此以外，作者也引用了不同的旧约经文来描述王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诗篇22篇。作者似乎故意的这样的强调王这个概念，而且故意在临近耶稣被钉死的时刻大大加强了重复这个概念的次数，就像他要我们特别注意耶稣是王和耶稣的死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但是这样把王和死这两个概念连起来，不是作者的一个任意的连接，而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旧约的以赛亚53章预言神会兴起一位公义的奴仆，这位奴仆会背负人的罪孽，让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这位奴仆也会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多人的罪。以赛亚描述的就是上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的耶稣，是描述今天经文与囚犯同定的耶稣。在神的计划中，这位王必须死。耶稣自己也一直强调这一点。我来举几个例子。耶稣从约翰福音的开头就已经多次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死，他得荣耀的时候。2周前我们看见耶稣坚决地说他一定要喝父的杯，耶稣意思就是他必须死，为了代替人来面对神愤怒的杯。所以在神的计划中，如果耶稣真的是神应许的王，他必须死。有些人会说耶稣是个骗子，他当时说的和做的都是故意为了配合旧约圣经所描述的王。但是你看见这样的想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吗？你认为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势力的人，他真的有能力说服当时的罗马士兵来按照他所指示的一切来做吗？你认为一个普通的人真的有能力控制他死后发生什么事吗？还是你愿意接受耶稣确实是神所应许所拣选的王呢？在人的眼中，耶稣的死看来羞辱，但是约翰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计划中，耶稣的死确认他的身份。那约翰希望我们对耶稣的死有什么回应呢？他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王，而且通过相信他得到生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我们的回应，相信耶稣是王。 约翰要我们做出的回应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第20章30到31节看到。20章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两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概括，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对耶稣的身份要有正确的看法。整本约翰福音中，我们都看见耶稣做不同的神迹，他把水变成酒，把病人医好，在水上行走，让死人复活。但是作者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使命不是要解决世上的各种疾病和痛苦，否则的话耶稣应该会延长他在世上的时间，扩展他拜访的地区。疾病和痛苦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耶稣来解决的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必须通过他的死来解决的问题。耶稣来的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而且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永生的意思不只是说我们会永远活着不死。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永生是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与神一起的生命。这样的永生我们本来不能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背叛了神，我们值得面对死亡的惩罚。要与神和好，我们必须有一个无罪的人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来面对我们应得的惩罚。那就是耶稣的使命，他来是要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承受我们的惩罚。我特别喜欢英国牧师 John Stott 对代替这个概念的解释，他是这样写的：对罪与救恩二者来说，代替的概念是最中心的，因为罪的本质即是人以自己代替了神，而救恩的本质则是神亲身代替了人。人高抬自己，抵挡神，将自己置于唯有神配立的地位，神却为人牺牲自己，将自己置于唯有人应处的地位。人宣称拥有神所独有的特权，神却承受唯独人当受的惩罚。耶稣他必须死，一方面是来证明他真的是神的王，另一方面就是要让我们可以享受永生。我们需要怎么回应呢？就是要按照第20章30到31节写的，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信了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如果来总结我们今天看的，在世界的眼中，耶稣的死看来羞辱，但是在神的计划中，耶稣的死其实确认他的身份，耶稣就是神的王。既然是这样，我们适当的回应就是要相信王耶稣。在讲到的开头，我们考虑了有什么事发生了会改变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约翰就是要通过耶稣的死这件事来改变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跟原先读者一样，我们无法亲眼看见耶稣，无法亲耳听见他说的话，但是感谢神，他的计划就是要通过约翰福音的记载来让我们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关于耶稣的身份和死。耶稣的死应该改变我们对他的看法。但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有什么错误的看法是需要改变的呢？希望通过今天看到的，你的看法不会是耶稣是王，但是可惜他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耶稣应该感到羞耻。今天看到的也不只是说耶稣是王，而且他死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小看耶稣死的重要性。 作者要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耶稣是王，所以他死了，不是但是，也不是而且，耶稣是王，所以他死了。耶稣的死与他的身份是紧密相连的，而且他的死正是因为他是神的王。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正确的理解，才会真正对耶稣有更大的看法，才会有更多的信心去相信他，去跟随他。我们今天大多数在听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你都已经认识耶稣，已经知道他是神的王，你们要继续相信。相信不只是你决志信主的一次性行为，相信是一个仍在进行的行动。可能你今年跟我们一起学习了约翰福音，那么继续默想你学到关于耶稣的身份和使命的事情。我们当中有少数的人学习了一个圣经总览，那么继续默想耶稣是怎么完美的应验神给他子民的应许。而且当你下一次跟家人朋友聊到耶稣的时候，你可以更有信心来聊他的死。耶稣的死是神的计划，而且是因为他死了，所以我们可以更有信心相信他。谈论耶稣但是故意的隐瞒他的死，就像谈论百度但是不提百度的搜索引擎，或者谈论苹果但是不提苹果手机 iPhone， 你漏掉了最中心的部分。耶稣他是不是王，不是看他有没有穿戴一个王冠，耶稣是不是王是要看他的死，是要看他这样羞辱的死。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很高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希望你知道你怎么看待耶稣和他的死真的是生死攸关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选择将耶稣的死看为一件羞耻的事，而且忽视他，或者你可以选择对耶稣还有他的死完全改变看法。你可以选择继续探讨，从开头把约翰福音读一遍，自己仔细考虑作者写的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值得去相信的。因为如果是真的，那么耶稣的死是你生命中最值得而且最需要关注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福音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我们承认我们可能会被世界的影响，可能把耶稣的死看为一件羞辱的事，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体会耶稣的死其实帮助我们可以更有信心知道他的确是你应许的王，让我们对耶稣还有他的死正确的改变看法，让我们继续相信他。奉主名求，阿们。接下来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然后之后我们会唱最后一首歌。